今日讲到的经文是会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刚才读过的书信经课。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哥林多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去过，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人刚刚去过没多久，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是怎样。哥林多这个地方在新约圣经的年代，原来它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跟香港相提并论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哥林多它享有一个很独特的地理优势，它是在雅典来的东西陆路交通，还有在这个的西北东南两个湾海湾的交汇处。地理优势有什么好处呢？香港人是知道的。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网页是这样介绍的，他说香港位处中国东南端的珠江口岸，面向南中国海，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维多利亚港，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转口港，目前更是亚洲的金融及服务中心。地理优势就是当年哥林多能够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城市的原因之一。第二，哥林多是一个新城，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古城，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新城。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古城呢，在公元前146年呢已经被罗马大军摧毁了。大概100年之后，罗马的将军就下令重建哥林多城。他在哪里找人去重建哥林多城呢？于是呢，他就将很多罗马的退伍军人安置了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有另外一批叫做自由人，即是被释放的奴隶，就去了哥林多那里。一个新的地方，一个重新发展的地方，有什么好处呢？香港人也都会记得的。曾几何时，当香港还是一个百废待兴、市场还未瓜分的时候，很多人涌来香港那里寻找机会，很多人在那里去到白手兴家，很多的故事，那些法迹的故事就在那些年代来到去出现。哥林多这个地方相对自由，没有传统的包袱束缚，人人都可以来寻找一个发达的机会。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里面，保罗曾经提过有两个女性，一个叫做格莱士，一个叫菲比，他们都很可能在哥林多那一度来到去做生意致富的女性商人，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来的。但是有两项的事情呢，跟香港是有点不同的。第一项呢，就是哥林多当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还有两项的贡献，一项呢就是体育界，另外一项呢就是宗教界。不过在香港呢，体育界和宗教界呢都是被认为是没有经济贡献的。但是在哥林多，这两项都是有经济贡献的。大家知道有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在哥林多有两年一度的伊苏米亚运动会，当年是古希腊三大泛希腊运动会之一来的。哥林多人重建了这个城之后再举办这个运动会，他们非常之聪明。运动会不单只是平常的体育活动，运动会还可以包括诗歌朗诵比赛、音乐比赛、驾驭马车比赛，即是我们现在的赛车啦。音乐会不就是开演唱会啦，是不是？当然当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都相当醒目的。运动会里面呢 都有尊崇罗马帝王的项目在这里。这个运动会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来到去参与，制造了他们大量的财富。宗教活动也都有助他们的经济。哥林多城虽然是一个以罗马文化为主的城市，但是重建之后传统的希腊神明呢全部都摆放出来，然后再加上那些在埃及源自埃及的神明，还有罗马国家的帝王崇拜，全部都香火鼎盛。香港其实都是一个中西神明同样存在的地方，所以即是邻近没有的圣诞节我们有，邻近没有的复活节我们有，但我们一样有佛诞，我们一样有很多传统不同的节日。哥林多他们聪明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将宗教都发展为一个兴盛的事业。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多的商旅，那么多的游人，无论是来参加节庆，无论来参加宗教的朝圣，大量的流动人口，其实呢就制造了一个旅游业出来，同埋旅游相关的业务。当时那些人居住呢就不是五星级酒店的，那么多的游人呢，他们居住呢就需要很多临时搭的帐篷。所以呢为什么保罗是用即帐篷为生可以生存得到，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大的需要。保罗在哥林多逗留了18个月，他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或者一群基督徒的群体。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一群基督徒的群体，他们处身在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传统道德的束缚相对薄弱，而个社会就处处都是机会，或者可以叫做遍地黄金，但是又充满着竞争。有些人成为暴发户，讲究享受和放纵肉体，有一些从犹太来的犹太人，他们就拘泥于那些的传统和道德的规范。这个基督徒群体在这个这样的社会状况底下，其实面对着很多信仰实践上的挑战。香港的信徒群体其实都生存了在一个，不知道你觉不觉，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少数的群体来的，是 minority 来的。或者我们以前以为我们自己是主流，但是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生存了在一个不是基督教主流的社会里面，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又追求一个经济发展和剧烈竞争的社会状况底下。在这些这样的状况底下，会出现的困扰和信仰实践的挑战是和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信徒不同的，有些事他们不会出现的。所以在哥林多里面出现了很多这些的信仰的挑战，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是一一来到回应这些挑战。今天这段经文就讲了其中一项的困难，其中一项的挑战，我们看看这一项是什么挑战，还有保罗如何去回应，以至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我们翻开第八章一至到十三节，第八章一至十三节讲紧嘅问题，其实系一个老生常谈嘅问题。我相信我哋作为华人基督徒，其实都曾经倾过呢个问题，亦都面对过呢个问题。呢个问题系咩呢？就系基督徒可唔可以吃制过偶像嘅食物？而相关的问题在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的里面，尤其是接着传统的家庭的里面，都一定会类似面对的问题。按保罗的描述， 当年的信仰群体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的反应，也都很容易理解这两种反应是什么的取向。一种就说那当然可以吃啦，没问题。另外一批信徒就是说当然不可以吃啦，拜偶像的食物怎可以吃呢？究竟哪一批是高端的信徒，哪一批是低端的信徒呢？那就见仁见智了。当时有两种的信仰的风格同时间在哥林多教会，其实都在哥林多城里面来到去荡漾。一种就是希腊的上智文化，另外一种就是上灵的热情。从保罗引述的观点可以看到，赞成可以食拜过偶像的食物那批信徒很可能是倾向上智的文化。他们用他们的知识和理性来到指出，食祭过偶像的食物其实是没问题的。我们看看保罗怎样引述他们的意见。第一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跟着保罗讲了第二些东西，然后去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第五节，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这一派的信徒的看法是，既然神只有一位，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是吧？那其他的被称为神那些，无论是什么都好，那都不是真神来的嘛，是吧？都同意。咁所以呢，如果嗰啲食物拜过嗰啲嘢，咁其实真係冇嘢啦，係咪？因为本来就无一物。咁所以啲食物嘅本质根本冇改变。既然呢一啲拜过偶像嘅食物同冇拜过偶像嘅食物根本冇分别。咁所以食呢啲拜过偶像嘅食物又有咩问题呢？保罗点样睇呢一边嘅信徒嘅理解呢？他同意的。保罗在字里行间，他将自己加入了这一边的信徒的看法。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第四节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如果保罗是同意这种看法的话，那其实那问题就解决了咯，决定就有了。以保罗的身份，他应该可以一言九鼎的嘛，是吗？他可以一锤定音的嘛。但是保罗又不是这样处理在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分歧的。我们看看跟着保罗怎样讲。保罗他坦诚地表示，在道理上他是明白和认同这一批可以被称为上智派信徒对于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理解的。但是他留意到有另外一批人是有不同的观感的。第七节，他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从字里行间看到，保罗这一段说话仍然是对着赞成可以食偶像之物那批信徒讲的。第一，你们有知识可以明白得到本来无一物，所以这又算得是什么呢？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知识去明白这个道理的。第二， 就是因为你们有知识，所以没有知识的人可能会看你们做头的。你做什么的时候呢，他觉得哇，你们都这样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这样做呢？那于是呢他们就会跟着去做。但是呢个困难就是有一些人的经验呢其实是塑造了他的世界的。保罗说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拜惯了偶像，无论偶像是真抑或是假，他们和偶像之间总是有一些经验的。经验是会有延续性的，不可能好像部电脑这样呢将个硬碟的 memory 记忆全部清洗了，然后重新再入全新的资料。经验是做不到这样的。就算头脑上知道拜个偶像的食物都是食物啫，但是他们的心里面难道可以清除晒那些之前的联想同埋清除晒嗰啲不安嘅感觉咩？如果第三佢哋真係學嗰啲认为冇问题嘅人一样走入去嗰啲庙宇里面同其他人一起食嗰啲拜个偶像嘅食物，咁佢哋嘅行动同佢哋自己嘅经验之间就产生好大嘅矛盾。呢一个矛盾引起佢内心嘅不安同埋引起佢信仰嘅摇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认为吃这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其实是没问题的，有些人就认为不应该吃的。信徒群体在这些事情里面出现了不同的立场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怎样处理呢？哥林多教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哥林多教会独有的。你试一下想象一下，两个人行两个人都会有不同意见，这么大的群体怎会一致呢？除非那个是非常之独裁的统治，又或者是那些类似邪教式的操控性的群体，如果不是怎可能对于信仰生活没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意见呢？在香港教会作为社会里面的少数群体，面对着传统的习俗，面对着不断来的潮流玩意，也都经常会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些，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相反的意见。最近有一位姓何的前问责局长再度成为了新闻人物，不在香港发生的，在美国。他曾经令到香港的信徒之间呢是争论过一个议题的。那个议题就是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求签呢？但是很不幸当年他是求到一支下下签。我们可以想象用上智派的观点来看进庙求签算不得什么，但是用上灵派的观点来看基督徒当然不应该参加这些拜偶像的活动。幸好当年这个争论没有令到香港的信徒产生冲突或者分裂。类似的生活行为在信仰里面的立场应该是怎样的呢？还有很多，例如比较传统那些现在可能少些人问的了，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雀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万圣节的 party 呢？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问的，我看到有些学校还在发指引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穿短裤和小背心来参加崇拜呢？现在当然不好了，因为天气这么冷。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乜乜乜乜的争论呢？可以很多的， 但有趣的是双方都会找到圣经的经文来到支持的，双方都会找到神学的论述来到去支持自己的立场的，也都是幸好这些争论基本上都没有为我们的信徒群体带来分裂或者是敌对。不过呢，几年前因为政改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就令到信徒群体之间产生了剧烈的争论，甚至是互相攻击。几年之后的今日，不知道这个余波消散了没？原来政治问题对信仰群体的震撼力往往比传统习俗的问题和潮流玩意的问题是更加严重和深远。回去这个吃偶像吃制过偶像食物这个问题，保罗当年是怎样回应的呢？我们回来经文这里，第一，分辨知识和爱心。第八章第一节，论到制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人倾向将生活事件变做一场辩论比赛，然后就要证明自己啱，对方错，因此就好容易造成一种对立和势不两立的局面。保罗引导哥林多的信徒在这个事情上面从争论对错这个层次转向一个爱心的层次，这个不是容易的，因为越有知识的人就越难做到这个转向。保罗提醒，当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道的更加多，所以何必一定要证明自己对而对方错呢？就算有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保罗的意思是在上帝看来也都不算得是什么，在上帝看来算得是什么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保罗指出，爱是回应哥林多信徒之间诸多纷争和分歧的回应，所以你见到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他说现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保罗并非不平道理，他并非不是不平道理黑埋着眼就在这里讲，而是他认为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弱势是爱。在辩论场上打败对手未必能够带来和平，正如宣传广告这样说，赢了场交输了个家值得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项教导会不会都可以成为我们处理在信徒之间的不同立场、信徒之间的矛盾的参考呢？第二，保罗回应的第二点，神看和人看。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对于争论双方来讲，往往都能够为自己立场引经据典，声称是严肃的圣经问题和神学问题，甚至提升到上帝怎样看这件事。 因此我望得出结论，就是上帝不喜欢这样做，上帝喜欢这样做，上帝喜悦这样，上帝不喜悦这样。然后呢就用这些立场来到去用这些 statement 来到去指责和自己不同那批人，上帝不喜悦你们这样做。保罗建议争持不下的哥林多信徒，不如将手上那只烧鹅髀放低先啦，不如将咬紧那块牛扒放低先啦，放低食物，放低旧食物，你就会睇见同你争论紧嘅系一个人嚟嘅，嗰个系你嘅弟兄。你睇见人，睇见你嘅弟兄，睇见你嘅姊妹，再谂一谂，我手上呢一旧烧鹅髀是不是比对面这个人更重要呢？我要维护可以吃这一嚿烧鹅髀这个立场，是不是比保护对方更重要呢？有些争论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这么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信仰问题来的，也都未必是上帝怎么看的问题来的。就正如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那个只不过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来的啫。回归回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就不用将它提升到那么上纲上线、大是大非。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究竟我们怎样样可以一起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面。例如有些人说穿短裤小背心去崇拜是很不尊重上帝的表现来的，为什么呢？如果阿特首邀请你去他那里吃饭，不过我知道你们可能不去，即如果而已，你都不会穿短裤小背心去啦，是不是？你都会穿回套老西得得睇睇去啦。所以你去朝见上帝的时候穿短裤小背心，你分明就是尊敬特首多过尊敬上帝。是不是很有道理啊？那我们又想一想，其实上帝真的很介意我们穿什么来见他吗？请问你赤条条冲凉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是见着上帝的呢？你最污秽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是见着上帝的呢？诗篇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你有哪一刻是可以令上帝看不到你的？个问题不是上帝怎么看，个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同时间出现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时候，究竟我们的 dress code 是可以接纳到什么程度？我们回落来这个人间里面，回落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谈一下我们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做，然后我们协商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共识，就不用凡事都将上帝摆上台里面。一将上帝摆上台，那对方有什么好讲呢？第三，保罗建议我们试试看看基督所珍惜的，我们不可以轻视。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了。东晋名臣王道，他曾经这样讲，我不杀百人，百人却因我而死。保罗的底线是 免得叫弟兄因我跌倒。理由何在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是我很喜爱的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他跟我同一阵线，有同一个理念，同一种政治立场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弟兄他对教会很大贡献呢？未必是。保罗提出的理由是跟我们个人没有关系的，跟教会利益都没有关系的。保罗提出的理由是基督为他死，基督为他死就成为了那一个弟兄姊妹的价值。基督为他死，他就是基督的人。保罗指出，我们伤害基督的人就等同伤害基督。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基督，那我们就避免伤害基督为他死的人。最后总结，赞成食拜过偶像的食物的信徒可能认为自己明白事理，与时并进，可能批评反对者迷信迂腐，离地落伍。在这里保罗呼吁有知识的人体谅和接纳没有同样知识的人，保护他们。其实反对食祭过偶像食物的信徒都可能认为自己信仰虔诚，严守主道，然后批评另外一边的人不属灵，不信服。在这种互相批评之下，大家都制造着非常大的压力给对方，令到教会生活非常辛苦。在第十章，保罗转过来劝喻那些自觉自己属灵的信徒，不要不使对于拜过偶像的食物太过敏感。当年哥林多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拜过偶像的食物充斥着整个市场，你去买的时候你很可能买到那些是拜过偶像的食物回来的。总要找一个方法是能够令到我们能够生存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会，基督徒都要生存的嘛。保罗建议他们不用太过敏感，要找一种能够生存的方法。在哥林多信徒群体之间激扬住的两种信仰的风格，有可能协调，有可能成为信仰的资源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保罗饱读经书，他明白事理，他能够在犹太和希腊文化之间来到去游走沟通，但是同时间呢，你看他自己对自己的描述，他是一个拥有非常之丰富和深厚属灵经验的人来的。上知和上灵在他的生命里面相辅相成，高端还是低端，是一个建构出来的陷阱来的，踩进去可以是损人利己，因为踩进去很容易认为自己是高端，然后就说别人是低端。当然另外一种立场就是说自己是低端的时候呢，就即是说我是受害者，于是我就有受害者的情意结可以去发泄。无论如何是一个陷阱来的，踩入去随时都泥足深陷。保罗建议我们互相视对方是基督所珍视的人，努力去拆除这些逼我们投入落去二拣一的陷阱里面。保罗自己是可以超越这些陷阱，让我们一起在我们这种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状态底下，有智慧地来到去活出 基督徒的样式。愿上主帮助我们。